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民数记》，21章从第十节到22章开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民数记的记载已经到了第二个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然后经过旷野。可是自从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到达了所谓迦南地的边界，事实上也正是今天以色列的边界，以色列今天跟埃及的边界，在以色列国的今天以色列国的西南方最边界的一座城叫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那边就是进入迦南地的一座主要的城市。可是当12个探子从那边进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报告的消息，10个人说地是非常好，物产丰富。他们2个人扛了一个以十个谷的葡萄，那一串的葡萄需要2个人才扛得动，可是那一串葡萄大概有几十磅重之重，物产非常丰富。唯一的问题是，他说那边的人人人都是巨人，他们是亚纳族的人。那么在圣经上记载的亚纳族的人身材高大，到底多么高大呢？大概你只有到读到这个撒母耳记，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那个巨人哥利亚就是亚纳族的。亚纳族剩下的几个人当中，哥利亚是其中一个。他的身材大概以今天的英尺来算，9英尺以上，体重大概300多磅。而当探子进入希伯伦城，发现整个城里面的人都是亚纳族，都是这种身材、这种体重的时候，他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个小蚱蜢，怎么打呀？”以色列百姓就灰心丧志。因此神宣告审判说，你们既然没有信心进去，你们就别进去。你们说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会死在那里，我就让你们看见他们会进去得到那个地，而不是你们。于是那一代的人就这样子在旷野的漂流当中38年之后全部死了。所以当民数记20章的时候，在民数记20章跟前面，事实上这中间有一段间隔。换句话说，民数记前面提到好几次，这一代的人逐渐在旷野中消灭的时候，他们中间还是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叛逆。因此那一代的人很多次的这个叛逆当中，神的审判，所以有些人就在那个叛逆当中被神的审判管教而死。那其他的人是随着时间的岁月，慢慢慢慢的消失，一直到民数记20章开头的时候。20章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开头就记载什么？正月，他没有说哪一年，米利暗死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了。事实上，20章的第一节所说的正月，就是38年之后的正月了。38年之后，事实上就出埃及之后的40年。因为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在西乃山停了一段时间，再从西乃山出发，中间就隔了差不多将近2年，然后在旷野漂流了38年，总共40年。所以第40年的正月，米利暗死了。因此米利暗死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二次的长途跋涉，进入迦南地，出发地点还是加底斯巴尼亚。所以加底斯巴尼亚是当年12个探子当中的10个报坏消息的地方。加底斯巴尼亚是当时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是第一批以色列人蒙受神的咒诅，说你们永远不得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40年之后，从加底斯巴尼亚重新出发，只是路线不一样。本来从加底斯巴尼亚往北，只要走今天大概150公里、200公里，就已经进入，不但进入迦南地，就已经快到希伯伦了。结果呢？他们没有走那条路，神要他们走一条绕道的路。 他们不但没有往北走，他们是往南走，往东南走到红海边，那条线就是今天以色列和埃及的国界，从加底斯巴尼亚斜斜的往东南直线走下去，就会走到红海边的一个港口，以前叫做以寻加别，今天叫做以拉，就红海边唯一的以色列的港口就在以拉。他们就走到那个地方，那当然出发之前米利安死了，所以米利安死在加底斯巴尼亚，然后走到红海边，然后在那个的附近，实际上再往上走一点点，在二十章的最后，那就是提到亚伦死了。亚伦死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何尔山，何尔山。所以在他们开始重新出发，第二代的人，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全部是全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了，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逐渐死亡了，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可能还剩下一些人，还剩下一些，但是沿路的慢慢的慢慢的第一代过去了。所以在二十章里面提到这两位领袖米利安跟亚伦死了，而其他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也大部分都已经死了，还没有死光，但是大部分都死了。那这中间又发生过一些事情，包括摩西他的叛逆，以至于连摩西也不得进入迦南地，他是第一代当中少数少数的几个领袖，他不能进去，只剩下两个第一代可以进去的，后来的继承者约书亚以及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另外一个探子叫做加勒，就这两个人进入了迦南地，其他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包括摩西。所以二十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往西南到红海边，叫做以寻加别的这地方去了。虽然在我们的民数记二十章二十一章没有特别提到以寻加别这个海港的名字，但是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最后整个结束的时候，民数记结束了，回顾他们出埃及的四十年走过哪些地方，一个一个点地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以寻加别这座海港，然后他们再从以寻加别往北走，所以整个是一个绕道，本来是直接从加底斯巴尼亚往北就直接进入迦南地，现在呢是往东南沿着以东国和埃及的边界走的，因为以东国就在整个死海的南边，所以包括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你往东直接走的话就进入以东的国界。所以在第二十章里面有提到摩西曾经差派使者去见以东王，说可不可以经过这个以东的国界，以东王说不可以，那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他们是你的弟兄，所以你们不可以跟他打仗，所以因此不准过，就不要过。于是他就从以东和埃及的边界沿着这个旷野斜斜的走向红海，就是绕过他们的边界。事实上为什么要横着通过而不能通过呢？因为当横着通过死海南边的时候，往东在死海的东边有一条路，在圣经上一而再再三提到的，在二十章的第十七节提到，摩西要求说我们只走大道，下面的原文叫做王道，因为那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在历史上有超过三千年以上历史的 King's Highway 国王的大道，所以叫做王道，我们叫做大道。是为什么叫国王走的路呢？其实就是军事用的一个路途，就是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大队的兵马战车他要走的路，他不可能走一个羊肠小径，那个战车如果这样走的话呢，可能走没两下所有车子都坏掉，所以他们也铺一个比较平坦的路，当然不是今天的高速公路，不过今天如果去以色列的去旅游，巴士走的路就是 King's Highway， 因为现在那条路已经铺上柏油开汽车的，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你从红海的以拉港往北走，你就会走 King's Highway， 那条就是当年摩西想走还没走上的路，反而我们可以走那条路，就是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他们要横切着过去到死海的南边，然后到东边走上 King's Highway 那条王道呢，直接往北就可以到约旦河东，然后过约旦河，他们是要这样绕，虽然是个绕路，但是也算是比较方便的路，但没有想到以东王说不可以过， 不可以过的话呢，他们只好绕到更南边，绕更大的圈子，然后要绕过以东国的东界，就整个以东国从南边到东边整个绕过它，然后以东的北边就是摩押国，摩押也是跟以色列人有这种血统的关系，所以摩押的地方也不能过。那怎么办？只要再往北，到了摩押跟亚门有交界，然后在东，在西，他们的摩押的西边，死海的东边，那边那时候有两个国家，就是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所占领的地方，以及巴山王噩所占领的地方。那个就是在摩押、亚门这两个国家到约旦河中间的一块地，也就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约旦河西，不包括约旦河东。可是，既然不从南边上迦南地，就只能从东边过，那就只能要穿过约旦河。那从哪里穿过呢？就是这个问题。比较短的路，就从王道上去，到约旦河东最死海的最北边，刚好可以过河的地方，就是耶利哥。后来以色列人是从耶利哥那个平原进入迦南地的。可是他怎么过去呢？结果他走了一条很大的弯路。那你也可以想象，在这段弯路的过程中，虽然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沿途还是蛮多的怨言，蛮多的怨言。所以他们的行路过程中，上一次有提到二十一章前面先打了一场小小的战争，然后在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因为这条路很难走，因为不是那个王道，不是那个大路，是羊肠小径。你可以想想看，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老老少少，那时候是山路，前面三十八年在旷野，基本上是干旱的平路，没有水，食物可能很单调，不过至少路是平的。现在一进入死海的区域以后，全部是山路，一样的干旱。那个死海南边的地方为什么叫死海？因为那个海是整个是水只有进去没有出来的，死海没有任何一个活的东西，死海方圆大概几公里之内没有一个活的东西，没有鱼，那个海水太咸了，而且鱼游不下去，因为那个海水非常非常比重很重，人躺在那里都不会沉下去，那鱼怎么游呢？鱼通过漂到面上去了，而且太咸了，连鱼都会咸死了，变成咸鱼。所以没有鱼，没有鸟，因为没有鱼，那鸟吃什么呀？所以那个整个死海上面是空空的，没有任何一只鸟，没有任何一条鱼，也没有任何一棵树，没有一棵草。所以整个死海的边缘真的是好像进入地狱死亡之地一样，什么都没有。死海南边以东国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黄土高原，寸草不生，当然也没有水。那在这种地方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走过这种地方，何况还是山路，因此他们会抱怨。所以第四节的第九节就提到，因为他们的抱怨，神有这个火蛇的灾难，然后在这个灾难当中也死了不少人，只身上没有记载死了多少人。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百姓还是会抱怨，百姓还是很多失败的地方。那这个当中死掉的人，可能老一点的年轻的都有，那老一点的就是那第一代还没有全部死亡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淘汰了。所以到了火蛇之灾之后，第十一节开始，他们又开始重新出发。那这个时候的描述呢，应该是他们已经到了以东的东边的国界，事实上以东国的在东边就是阿拉伯大沙漠，所以那个国界是个天然边界，就是说再往东随便你走，那是沙漠，进去就没有得活的。所以沿着这个沙漠跟这个山区中间，就是以东国的国界，他们在继续不断地往前走，这是第十节开始的。所以当在摩西最后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在摩押的高原上叫做尼坡山，他死在那里的时候，他最后跟以色列人告别，有好几篇最后的回顾式的一个讲道， 那就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一开头，生命记第二章他就回顾了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时候他们要准备到约旦河的东边准备过去的时候，那么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他就提到一个地方叫做撒列西，他说现在我们要起来，第十三节说我们要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然后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离开加底斯巴尼亚，那就是38年前探子报坏消息，他们没有信心进去，神宣告审判，神说你们永远不得进去。那个时候就在加底斯巴尼亚。然后摩西说38年之后我们到了撒列西的河边，我们要过撒列西了。那我们手上的圣经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如果是繁体字圣经的话呢，但所有圣经后面都有一个地图的，你可以看看你的地图，可能你的地图的标志不太一样，不过让你大概有一点点概念这些地方在哪里。如果你是繁体字版直排版的圣经呢，地图它是这样分的哈。那如果是简体字横排版的话，你们可能也有地图，只是地图的名字可能不一样。你可以找到的一个地图在繁体字版的话呢，它有个地图叫做分12支派的迦南地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图，分12支派。那如果你是别的地图也是一样，你只要找到死海，死海是很容易认出来的。死海的正南方，就在死海边的南边，就有一条河，就叫做撒列西。撒列西，那这条就是所说的38年之后，以色列人终于要过，跨越撒列西往北，它是由南往北跨过撒列西。那这条撒列西在死海的南边，事实上它是正南边，但是它从东南斜斜的，几乎是东西向的，然后切入这个死海。换来说，这个水呢，是从那边的高原往死海里注入海水的，要注入河水的。因为在撒列西所在的地方就是以东所在的高原，撒列西的河谷呢很像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那种大峡谷，所以河流在下面，别的地方是悬崖或者是高原，所以那个落差的话呢，河谷跟两边的两岸落差大概有2-3千英尺，也就是将近1000米高，所以从悬崖到河谷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切入的一个东西，所以因此那成为一个有时候很好的一个分界啊。同时要过这个加列西有时候是很难，你必须从山上再往下到河谷过去，然后再爬上山，或者的话你没办法从这个高原到另外一个高原。所以撒列西在这个死海的最南边，然后一个东西向的一条河叫做撒列西，然后他们从这边过了撒列西以后再往北。而摩西在申命记就提到说，那个是已经38年之后，第一代的以色列的兵丁是指的男人20岁以上的，38年之后都死了。也就是说当他们到这个时候准备过撒列西往北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几乎没有几个58岁以上的男人。当年神宣布审判的时候是说20岁以上当兵的都不能进迦南地，38年之后那是20岁的人已经58了，所以那时候女人可能有超过58岁的，男人58岁以上只剩几个，约书亚、加勒是其中两个，摩西快要120岁了，其他的人都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们过了这个地方以后，一样在民数记没有详述提到说为什么他们跟这个亚摩利人征战，跟巴山王征战，却没有跟摩押人征战，也没有跟亚门人征战。是当他们绕过了边界以后，就是碰到这两个国家的边界。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反而没有打仗呢？因为在申命记有提到，申命记刚刚所读的第二章，它后面16节说，兵丁从民中都灭尽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边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 不可以扰害他们，不可以与他们争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那个地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为业。罗德的子孙就是摩押和亚门，摩押和亚门这是罗德当时在索多玛城的罗德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亚门，一个是这个摩押，所以这两个国家是罗德的后裔。那罗德跟亚伯拉罕之间有关系，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们有血亲的关系，所以因此神说这两个国家你不准跟他们打仗，不能夺他们的地，所以他们只好绕过边界不跟他们打仗，然后窜过去。这是为什么他们经过了那个边界却没有跟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然而下一次22章你就看见了，虽然他们没有跟摩押国发生战争，但是摩押国的国王对以色列人却心怀着恐惧、害怕、嫉妒种种的一切的这种情绪，以至于22章之后连续有3章你就看到摩押王去请了一个异教的先知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跟摩押人打仗，可是摩押的国王就请了一位异教的先知，那是以后几章我们要讲的。那因此第10节到20节呢，基本上他就是简略的提到了他们经过了哪一些地方然后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主要是两个战争，打败了两个王，一个是亚摩利王，一个是巴山王。虽然这两个王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强有力的大的国家，但是在当时来讲也算很有势力的，因为这两个王所占领的地方就是占领了一部分摩押和亚门国的土地，那表示说他们的国力强过于摩押，比摩押还强，他才能够攻占了摩押的土地。甚至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一段待会我们也解释，他还列了一首这个当时的好像战胜以后的战胜之歌，是谁呢？就是西宏这位被以色列人打败的这位亚摩利王，西宏如何打败摩押人，把那首歌放在这里面，就是说他打败了摩押，可是我们打败了西宏。到这个定律吗？强者中还有更强的，西宏打败了摩押，他比摩押还强，我们打败了西宏，我们是强者中的最强者，这个意思是在这里。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算顶大，不算是像埃及像亚述这种庞大的帝国，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尤其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意义在于这一代的人没有打过仗，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在旷野中生活的时候，生活中的辛苦他们经历过的，没有水吃，没有水喝，食物不好等等等等，这个东西有，就是没打过仗，可是现在开始有了。当然这不是第一次，20章提到一次小战争，那是在从加底斯巴尼亚往红海边走的路上，有一个国家的王跟他们打过仗，那其实只是一个城堡的城主，那是一个小城，算不上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小城。所以那个战争只是从今天的话来讲叫做小菜一碟。那现在这两个王呢，相对的就比较不一样，就比较强大的国家。那这个战争对他们而言，正如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边上神怎么样把埃及强大的军队全部毁灭在红海里，那这个对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鼓舞。今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开始出来准备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之后将有一连串的战争等着他们，因此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这两场小小的战争对他们而言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因为这个的得胜，他们知道打仗不是靠兵多马力很强武器如何，是靠耶和华得胜。这一个属灵的功课成为他们日后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说是除了少数一两次以外，否则是每战必胜。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靠耶和华得胜，而这一个功课是在约旦河东，在打败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的时候他们所学到的教训。 所以对他们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打败西宏、打败巴山王二的事情呢，在圣经中不但生命记摩西在回顾的时候有提到过，待会我们提到，在约书亚记也有提到，在士师记有提到，在诗篇有提到，这个成为他们好像出埃及的一个经验一样，变成新一代的来讲第二次的出埃及那种经验。因此他们常常会提起当年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得胜，今天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神带领我们得胜，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那第十节第十二节他列了好几个地名，那基本上这些地名他列到几个地方，那么在民数记最后结束三十三章，他整个回顾四十年所经过的地方的时候，又列出了一些地名。基本上民数记三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九节所列的那些名单城市的名字比这边所列的地名还要多一点点。但是有趣的是，虽然是多一点点并不是说二十一章所列的地名三十三章都提到了，有一些三十三章提到这边没有提到，有一些这里提到了三十三章没有提到但是总而言之你可以了解这些地名大部分今天没有办法考证到底确实的地点是什么。那同时也不是说那个地名本身有多么的重要性，非要一个一个都列得完完整整，对，这些都是选择性的一些地名。那基本上的路线我刚刚已经约略说明了，你可以看到你的地图，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在整个以色列国的西南边埃及的边界上加底斯巴尼亚，它斜斜的往东南走就到了死海边唯一的港口以寻加别，再从那边不是直直的往北，如果以寻加别直直往北那就是王道 King's Highway， 他们要走那条路，可是他们不许他经过，所以只好再往东北走，那就沿着阿拉伯大沙漠跟以东国的边界这样绕着过去，绕到往北一直到差不多死海最北边平行的位置，从那边直直往西走。那直直往西走的时候呢，那刚好是一方面是摩押和亚门的边界，这两国的边界，因此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啊，刚好有个河谷可以穿过去，可是要到约旦河东的时候，约旦河过河的地方呢，那边就碰到了亚摩利王西宏的领土，因为那块地本来是摩押的，可现在已经被西宏占领了，所以因此要过去的时候是直直的从西斯本，你可以看到地图上有一个城叫做西斯本，西斯本是西宏的首都，西宏的首都，他要经过西斯本往西，然后到约旦河东，可是那个西宏当然不让他过，因此就发生了战争。所以大概的路线是列出一些地名，那么他提到几个地理的位置呢像撒列西这些岛是今天可以查得到的城市的名字有的时候今天没办法查证。那撒列西我刚已经说过了，在死海的正南边，是在东南边一条河，然后横向的东西向的就进入了死海，然后在撒列西往北，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看到在死海东有一条河叫做亚嫩河，差不多是正好整个死海正当中，整个死海如果长长的一个扁长形的像个番薯一样，正当中有一条河东西向的叫做亚嫩河。那因为整个约旦河还有这个死海呢是低于海平面的，全世界地理位置最低的地方不是中国的吐鲁番，中国吐鲁番算是最低的，可是死海比中国吐鲁番还要低，它是海平面以下300多米，300多米就是1000多英尺海平面以下，所以死海是低于海平面1000多英尺，那红海呢当然就海平面了，可是周围的山地特别是以东摩押的山地呢，都是高于海平面2000-3000英尺的，所以你就知道从死海或者约旦河谷到这个高原落差都是超过1000米的。那所有注入死海的河流都不是在高原上的河流，都是一个河谷，所以你可以了解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撒列西的河谷，河谷跟两岸落差是几百公尺高的，那亚嫩河也是如此， 就像今天中国可能像三峡的某些地方会有感觉到那个河跟两岸落差很大一样。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的地方，每一条河跟两岸的高原落差都是将近几百公尺的。那你可以想象，整个在死海边的河流这几条主要的都是如此，亚楞河跟沙列西。那因此亚楞河因为有这样一个高原，所以一直成为一个摩押的天然的边界。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这条亚楞河呢，在第十三节说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就是亚楞河以南是摩押，亚楞河以北是亚摩利人的地方。那当然是因为那时候的西宏打败的摩押人才占领的这个地方，否则的话亚楞河以北本来是属于摩押的。那么在你们圣经地图分十二支派的地方的话呢，如果它有一些标志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出来亚楞河以北那边后来被分配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因为后来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决定留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本来不是应许之地，本来在分配土地的话约旦河东是不分配的，可是因为打败了西宏，打败了巴山王以后呢，这个加德支派、流便支派以及一半的马拉西支派要求留在约旦河东，所以才分配的土地。所以亚嫩河就分配给亚嫩河以北的地方就分配给流便支派，流便那条悬崖的河流就成为摩押和亚这个流便支派的分界点，是这样的情形。当然后来因为历史的演变，那个地方大概我们不太确定什么时间，没有多久，几百年之后，事实上那个地方陆续的被摩押人还有亚门人占领。为什么？他在约旦河东，所以其他以色列这些支派，一方面远水救不了近火，第二方面当国家衰弱的时候控制不了它。大概我们唯一能确知的就是大卫王的时代跟所罗门王的时代，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国土，甚至连摩押都要向以色列国朝贡。只是所罗门王之后国家衰弱了以后，这个地方不但摩押亚门独立了，甚至把以色列的土地都占领。因此亚嫩河以北的流便支派的土地在历史上大多数不是被以色列占领和居住的，是被摩押和亚门人占领的。那因此有一条亚嫩河，然后他们就过了亚嫩河往北。当然亚嫩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所以他过河的时候不一定是紧靠着死海边的亚嫩河谷过去的，越靠近死海边的亚嫩河的河谷落差就越大，因为死海是低于海平面300米的，那两边的悬崖跟下面的落差就越大。那越往东的话呢，是河水的发源地，是在高原从山上的雪水降下来的，所以产生一条河，越往东可能落差比较小，要过河相对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越往东那就是以东国、摩押国和沙漠的边界，那边是可以走的，所以他们不会靠近死海边走，因为靠近死海边走游览往北的路那就是 King's Highway 王道，那是以东王不让他走的，所以他们不是从那边上去的，是靠近沙漠边缘这样绕过去，但是也要跨过亚嫩河。亚嫩河是东西向很长的，然后过了亚嫩河再往北，那边都是属于高原地带，那个高原的山叫做皮斯加山。皮斯加山整个是一个高原地带，那么偶尔有一些高，还有几个高山的山丘，其中有一个就是尼泊山。尼泊山就是摩西死在尼泊山上。尼泊山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它可能会标志这个尼泊山基本上就在约旦河西最重要的城叫做耶利哥。耶利哥的地名地图上一定标的耶利哥，同一个位置往东过约旦河大概50里，50英里左右，或者不到50英里，那就是尼泊山。所以尼泊山事实上跟耶利哥在一条这个同样一个高度上，或者说地图上的经纬线来讲，那指它的高原。那耶利哥是属于约旦河平原，所以是低于海平面300米的，而那个尼泊山是高于海拔大概1000米。所以因此摩西在尼泊山上死的时候 神容许他说，你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看一看你进不去的迦南地。他就在山上看到下面的约旦河谷，约旦河谷一方面很低，第二方面因为河水经过的地方，所以是一片非常丰富的翠绿的平原。摩西死在那里，你可以想象，年老的摩西40年之后进不去，你只能看到那个迦南美地，所以他死在皮斯加山脉上的一座山，叫做尼波山。那所以从这个高原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平原，摩西也是在这个皮斯加山这个高原上对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最后讲了几篇道，最后的告别宣言，那就是申命记。所以那时候已经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了，因此他要回顾他们当时第一代的人怎么出埃及，这个过程中神的恩典和祝福和引导是如何，然后他们的叛逆、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顺服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因此他要勉励第二代的信徒说，你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先所做的，相反的学习信靠神，这是生命记整个的目的。那因此10节到20节列出的这些地方以后，那么中间有几个小地方，譬如说提到16节提到一个比尔，一个地名的比尔，比尔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查不出什么地方，但比尔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一个井的意思，比尔或者有时候简称就是比。那么你知道在以色列南边有个地方是创世纪提到的亚伯拉罕时代，叫做别士巴的时候，那个别就是比尔这个字的音，那就是井，所以别士巴是一个立誓或者是盟约的一个井，别士巴。所以这个比尔呢，这个原文就是 B-E-E-R， 跟喝啤酒一样，比尔，这是井，所以别士巴是 Beer Sheba， 是井 Sheba。这个字是立约，所以别士巴立约的井。那这边就是一个地方叫做贝尔，贝尔，所以他找不到地方，就说只是一个井。他们在那边有水，因为在高原的地方，在这样行走的时候，有水是很特别的，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个水。然后他们也写了一首诗歌，说井啊，流淌水来，你们要向井唱这个歌，因为这个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所挖的。等等，所以表示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行路的过程中，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啊，包括水的供应，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然后20节结束的时候，最后就到达能够往下看到摩押旷野。摩押的旷野其实是约旦河东的那个平原，叫摩押旷野，其实就是约旦河河谷。那约旦河西在迦南地的边界呢，我们通常叫这个耶利哥平原，那其实是同一个河的河谷的东岸跟西岸而已。那在皮斯加山上可以看到下面的约旦河的河谷了。然后21节开始到最后的结束呢，这一段就是提到这两个王跟他们的发生的征战。那在这两个王提到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约旦河东的摩利亚王西摩利那个亚摩利的王西宏呢，这个亚摩利人是当时整个今天叫巴勒斯坦或者什么这样地方的话呢，或者迦南地，圣经上称它为迦南地，这个地方的人来讲有好几个种族，圣经上特别提到有7个种族的人住在巴勒斯坦，亚摩利人是7个种族当中的一个。但是亚摩利人不但是7个当中的一个，事实上是这7个族当中最强大的一个族，整个巴勒斯坦60-70%以上的土地是亚摩利人占领，其他的种族呢可能只占有小小部分。那因此亚摩利人主要是在约旦河西，那约旦河东我就说主要是亚门跟摩押，可是也不仅仅这两块，那自然整个约旦河西都是亚摩利人的天下，约旦河东呢很简单，过了河就是约旦河东，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就是从约旦河西那边过来的，然后占据了部分的亚门和部分的摩押的土地，叫做西宏。 那这个人虽然他可能整个的时间很短，因为在整个的考古学当中，我们没有找到过任何关于亚摩利王西宏的一个历史或者这个国家，很可能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里面突然兴起的一个王，然后这个王朝随他而起，随他而灭。因为他后面提到他打败摩押人的历史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把摩押的土地占领变成他自己的国土，可是他死在以色列人手下，所以这个王朝呢随他而起，他开始创立了，可是也死在毁灭在他手上，就没有了。所以前后可能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所以在历史当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于西宏的圣经以外的记录。但他是亚摩利人。那巴山王呢？巴山王二呢？基本上他的土地是在西宏的土地以北，最北边可以一直到加利利海，所以是从加利利海的约旦河东一直往南，到差不多耶利哥的附近，那就是巴山王二跟亚摩利王西宏的交界，差不多是耶利哥的上下附近的地方。所以两个王都在约旦河东。那事实上他的土地呢，地图上如果有秀指示出来，马拉西半支派在哪里，然后这个加德支派在哪里的话呢，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土地基本上不包括摩押，不包括亚门，就是只有巴山王二以及这个亚摩利王西宏所占的土地，就是两个半支派瓜分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当然这个两个半支派的土地的线有些图有画出来，这个图也是根据我们所有的资料大概推测的，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然后我们就提到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提到这个战争，基本上一开头虽然他们要经过这个土地，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是说迦南地约旦河西的这一块土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是属于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基本上来讲以色列人是有权可以拿的，虽然中间已经隔了四百多年。因此在这边的战争是不宣而战的，就是说不必宣战就打了，约旦河西的，约旦河东不一样，约旦河东的话那个地不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当然摩押亚门是他们的亲属，所以要送出使者要求他们给过境等等，连他们的亲戚以东人不让他过，是的，摩押也不太高兴让他过。那跟他毫无关系的亚摩利王呢，巴山王呢，他们照样派使者的，表示说这个土地既然不是你的，他们要按照一个程序来，这个程序就是说怎么讲，先和再战的，不能不先而战的啊，不能说好像一个侵略的部队一来就打了。所以这边二十一节才提到，以色列派遣使者去见亚摩利的王的西宏，说我借你的边境过去，然后我要经过王道，因为他们切入的时候是在死海差不多亚嫩河刚刚过不多久的地方，从东往西切过去，到了王道直直往北到耶利哥的东边过河，基本上想走这条路，那西宏的王不肯。所以其实前面所说的这部分所说的话，跟前面如果你比较看起来，二十章十七节摩西派使者去跟以东王所说的话几乎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话啊，就说我们要经过这个地方啊，不偏入田间，不会破坏你的农作物，不会喝你井里面的水，只走这个王道过了你的边界。那么也有些地方稍微提到说，如果我万一喝了你的水，我给你买水喝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以东王不让他们过，甚至要动刀动枪的，西宏也不肯让他过，也照样要动刀动枪，所以两边很相似，结果不一样。神吩咐摩西说，以东王以东国是以扫的后代，跟雅各之间是兄弟的关系，是兄弟之邦，所以不可以打仗，所以他只好绕道不打了。西宏的王要动刀动枪的时候，那么因此以色列人就打了，这个打是一种自卫的，自卫性的战争。所以呢他们就因为他们要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就跟他们征战。二十四节，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到他的地， 然后就从南边亚嫩河，亚嫩河是西宏跟摩押的交界，然后一直到往北叫做亚伯河。亚伯河那条河呢就是西宏跟北边的巴山王二之间的交界，但那个地方本来是摩押跟亚门国的交界，但现在因为这个靠河边的这块地都被这两个王占领，所以到了亚伯河。那你的地图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亚伯河，亚伯河是注入约旦河的，也是东西向的一条河，叫亚伯河。那个比较北，已经在加利利海以南了，所以在整个北边加利利海，南边是死海，这当中一条河就是约旦河，然后在中间偏北一点点有一条东西向的河叫做亚伯河。然后以色列人就夺取了这一切的土地，包括他们的京城叫做西斯本，西斯本。然后他后面就引用的一首诗歌27节，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斯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斯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我们射了他们，西斯本直到底本尽被毁灭，我们使地变为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底巴。这首诗歌不是很容易解释，在很多圣经学者当中来研究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哪一段是原来的诗歌，哪一些是作者加上去的一个评论或者是一个说明或者是什么。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大概可以确定的是28、29节可能是诗歌的本体。这诗歌的本体呢，是原来亚摩利王西宏打败摩押的时候留下的这首诗歌，然后这个民数记的作者在引用这个的时候加上一些头跟尾。这个头是什么呢？27节的后半说，你们来到西斯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或者说被重修被建立。被重修的原因是西斯本一定被破坏了，所以要重修。为什么破坏？最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西宏，城攻破了，固然占领了，城破了，所以要重修一下。所以这个你们这个字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字。28节到后面是提到说，有火从西斯本发出，这是因为西宏的首都就是西斯本，所以他从这里发出来，出于西宏的城，烧尽了摩押，就打败了摩押。然后亚嫩河丘坛的祭司，那个就是摩押的祭司，摩押所拜的神是什么呢？基莫。所以29节，摩押啊，你有祸了，基莫的民啊，你们灭亡了，这是一个平行句。所以摩押跟基莫的民是同义词，基莫是摩押所拜的偶像，名字叫做基莫。那他们的祭司就是丘坛上的祭司。所以你们灭亡了，基莫的男子奔逃，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所以中间这一段是西宏打败摩押人以后写下了一种战胜的诗歌，夸胜的诗歌。可是作者把这个诗歌放在这里加了一个头，说要重建西斯本，这个前程要重新被修造被建立，加了一个尾巴30节，我们，这我们又是谁呢？他说我们射了他们西斯本直到底本尽被毁灭。既然西斯本是西宏的首都，他打败了摩押，他怎么会被毁灭？他是被以色列人毁灭，不是被摩押人，是以色列人。所以因此中间的两节28、29是原来的西宏的诗歌，战胜摩押人写下的诗歌，前面27后面的30节却是作者加上去的以色列的战胜的歌，因为他打败了那毁灭摩押的西宏，所以因此是强者中的强者。所以这首诗歌的里面就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们打败了这个西宏，因此占领了这块地，后来成为分12支派土地的时候，流便支派就占有了西宏的一部分的土地。33节开始呢，就开始了另外一个战争。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这边记载的非常的短，非常的短。但是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的话呢，反而《生命记》的里面 记述这段故事的长度可能比前面击败亚摩利王西宏的长度还长。原因是巴山王二这个人很特别，而我们这边民数记这里所记载的非常的短。他说以色列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巴山的国土在亚伯河北边，所以在亚伯河以北，因此这边理论上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从耶利哥过去的，是从南边的过，从西宏的土地就可以过去，他们不需要往北一直到加利利海。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他们这边的战争，我相信巴山王二了解这个情况，因此开始有向他们进攻的一个倾向，于是他们就先跟他们发生战争了。然后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民子和他的众民，并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这次的战争在民数记里面整个过程描述的很少，对巴山王二也没有几个字来描述他的，重点是加了一句话，就是神亲自吩咐以色列人透过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经将他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你手里了，不要怕他。可是以色列人在跟西宏打仗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怕西宏，为什么巴山王二打仗的时候神说不要怕他？生命记的里面呢，给了我们一点点背景，让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巴山王二，他并不是亚摩利人，不是亚摩利族的人，他是另外一个族的人。他是什么族的人呢？生命记第三章11节，还有其他几处，我只用一处而已，其实有4-5次的地方都提到巴山王二，他是利法因族的人。所以后面的生命记3:11，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就他是利法因人。那利法因人又是什么人呢？在生命记2:20有提到说，那个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以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那些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身材高大，他们是巨人，巨人。那我说过了，哥利亚是亚纳族的人，巨人。那这个利法因人跟亚纳族的人是有血统的关系，他们个个都是巨人。那因此生命记3:11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很有趣，他说这个巴山王二呢，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几乎是硕果仅存的，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圣经中的肘比我的肘长，肘的话理论上是从手指尖到肘叫一肘，我呢人短手短脚短，所以我的肘是这么一个肘，大概差不多1英尺。那他们的肘呢是要洋人的算法，所以通常一肘是算18英寸，1英尺半。那9肘是多长呢？他那个床啊长达13尺半，13英尺半的床，那宽4肘，意思等于是6肘，6英尺宽啊，宽是比较没有太大问题。为什么床还那么长呢？因为他人很长啊。那可见他比姚明还高，姚明不过7尺多，最多8尺，那睡几尺嘛？9尺够了吧？10尺可以的吧？13尺干嘛呀？表示那个床很长，因为他人很长。到底多长？圣经上没记载，只是特别记载了他的睡的铁床，又宽又长，还是铁的。这点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是铜器时代，铜器要进入铁器时代，铁不多，算是很珍贵的。然后用这么珍贵的铁去做一个铁床，表示它很重啊。铜的床层都压垮了，或压弯掉，所以不能用铜的，用铁的。哎呦，这么长这么宽，表示暗示巴山王二是一个巨人。那为什么神要吩咐以色列人透过摩西说不要怕他？那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大卫的时代，没打仗，一看到哥利亚都逃了，吓都吓死，这一个人你怎么打呀？那一样，巴山王二可能一打仗 人一出来，以色列一看，哇塞，这么高一个人啊，所以心惊胆战。神说不要怕他，我已经把他、他的众民、他的土地统交给你了。那圣经上很简单的描述，就打了。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大卫，没有任何英勇的战士，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摩西120岁了，但是打赢了，就这么简单。神这么说了，就打赢了。所以其实整个圣经的这段故事所要描述的就是，他不必花太多细节去形容又哪一位英雄人物出来了打败了巴三和二。电影里面一定要演某一个英雄把这个巨人打死了，不需要。神说了就算了，神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不要怕他，他会跟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会败在你们手下。于是他们打败了他，杀了他，然后占了这个土地。然后22章的第一节，他们就到了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准备过河了。实际上到这里，民数记整个的故事来讲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但事实上说是告个段落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后来摩押王巴勒的事情又有一大段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从到了约旦河东到真正过约旦河，中间可能又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好几次重要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还是要预备自己，准备过约旦河。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到了河边下一个军事行动过河打仗，不是那么简单。神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也是如此，有时候好像让我们走得很弯曲的路。以色列人你看，从加底斯巴尼亚本来一步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就这样绕了这么大一圈，走了这么多的山路，经过这么多的辛苦，然后最后还要打两场仗，然后才开始要进去得应许、得恩典、得祝福。神有时候也让我们的人生走很多的弯路，但神没有搞错，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也要借着这个过程，其实是预备我们，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需要经过这一切的辛辛苦苦的事情。很多事情他们会软弱，他们有些地方成功，有些地方失败，但神自在预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领受神的祝福。神也在我们人生中让我们经历到一些有时候你叫做莫名其妙的挫折，没什么道理，是你做错什么了？不一定。是你嗓门不好？不对，不一定。不一定犯的错神处罚你？不一定。但神就是借着这些预备我们准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求主也借着这段圣经能够来提醒帮助我们，有神的同在，一切的事情神都有办法可以带领我们得胜。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学习功课。正如这些以色列人，不论是第一代的，不论是第二代的，他们都要在整个的旷野漂流的过程中更多的来认识你，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大能。求主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经历到你真的是我们生命中又真又活的神。你要在凡事上不但引导我们，你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当我们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也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不但领受你自己上头来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